我们把屏幕跟大家分享啊，分享，我们就开始。请大家继续的每个组看顾一下，我看发现还有用 iPhone 登录的，还有没有组号的，希望各小组手把手的线下教给大家啊，就是课下教给大家啊。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开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关闭这个镜头，保证网络通畅，也保证大家聚精会神啊。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去分享第二讲。第二讲呢，我们将谈三三制茶经，三三见酒。见酒当中不是有九个要点吗？我们今天这一讲呢，叫做一石二鸟，我们要把这两点讲完。哎，你不说是每次讲一讲吗？我倒没有明确说每一次就讲一点啊。我们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为我们在第一讲的序论篇当中，我们有一个内容导图，我们已经讲了基本上的齐和反，大家对这个概念已经有了比较直觉的。同时也比较有深度的，也就是理性的一些认识的。我们今天呢，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再把一些东西谈得更清楚，有一些东西谈得稍微深一点、透一点。以后呢，在实际操练当中呢，大家慢慢的感受，慢慢的熟能生巧。这两点呢，其实是非常好用的，而且呢，也不是很难的。啊，或者说是相当简单的啊，它在感官、直觉、感觉方面是非常让人兴奋的，同时用起来的话非常好用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讲虽然讲两点，但是呢，大家并不会觉得很难啊。为什么不会难呢？因为我们第一讲讲过了，而且这两个概念基本上呢，只要是你通了。你就通了，你就把握住它概念核心了，它用起来很好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差不多讲十讲，我们讲十讲。如果你一讲讲了两个，那加起来以后的话，可能十讲就讲完了，九讲就讲完了。那倒不是啊，当我们进入其反变，也就是针对的三个要点的第三个要点变的时候，我们要花些功夫。那个是三三制查经法相对来说最难的一部分，我们可能要花比较重要的一些时间，要重点放在那个地方。那是传统意义上的释经学，或者叫狭义的释经学最聚焦的地方啊，我们要把那个问题给大家讲透。如果过了这个变，大家能学好。那么接下来差不多就是一马平川了啊，虽然有丘陵有起伏，但是不是很难了啊，不是很难了。就好像长江过了三峡，过了三峡，我们大概也需要讲三讲啊，就关于变方面我们就讲三讲，其反我们就讲一讲啊，这样我们就带出了长江三峡以后，接下来就是青山遮不住啊，毕竟东流去了，就一下子啊就。一泻千里了，明白吧？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的聚焦齐和反。那么齐和反呢？你们大家听完以后发现，诶，并不难啊。对，就是要给大家这个感觉，就是让大家一开始就要有信心啊。这叫做万事开头难，让大家一开始就觉得有信心。因为齐反是用起来很灵的啊，很灵的，而且。齐反呢，差不多能解决三分之一的战斗。如果你齐反弄完以后，一个经文啪啪啪，你解完以后的话，你把关键的针对当中的反你给明白了然后齐你也清楚了等等的，而且对真背后的这个绝对方面也能够领悟到，差不多这个解经当中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五分之二是甚至到一半你基本上都扫清了。就好像一个战役的外围战，哇，都给扫清了，剩下的就是变当中的攻坚战。你把攻坚战搞定，接下来呢就一马平川，明白吧？所以这个三三制查经法呢，最难的就是第一个对，叫做针对，把第一个对搞定了，其他的后两个对就非常容易，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 那么你把第一个对针对的第三个点，也就是起反变的变搞定了，整个就搞定了。所以整个的针对呢，占整个这个330查询法大概是60%左右，就 60% 的分量在这个针对。那么这个变呢，在这个 60% 当中呢，它也要占 70%, 啊 ,6742, 整个的变应该在整个查询法差不多占在40-50%的样子，这么样的这么个比例啊，大家心里有数，接下来你自己花一些重点分量啊，就好办了。剩下的就是各个小组各园地啊，从洋河姊妹这边还有各个园地推动，我们要下载京都圣经的 APP, 有 PC 的要下载 PC 的 APP, 它有自己的啊，它是一个全平台的这么一个圣经软件，叫做京读圣经，大家都要下载。下载完以后呢，把几个很工具的书，一个呢原文字典啊，一个叫智慧分析，把这两个都下载下来。其他的参考书啊各方面也能下载一些比较好，然后把他的圣经当中的和合本圣经能下载的，其他的一些圣经呢最好下载一个英文版的，再下载一个这个希腊文的就可以了，你看不懂不要紧，你先放在那儿啊，以后到时候哎就会用得到，当你学会用原文查经了，那个希腊文当中的以后哎说不定你就会用到了，明白吧？书到用时方显赏，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实际上呢人家已经给你预备了啊，预备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再有一些一些开始的交代啊，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开始进入的时候，我们把上一讲基要概念给大家再回顾一下，基要概念的三三之查经的一个三就是针对、绝对和比对。针对啊，接下来你看我们用楷体啊，字体变了，这都是有稍微的有些调整，就是什么呢，当时的问题。比对是当下的光景，千万不要弄混，一个是当时几千年以前的，当下就是现在你我他。中间的绝对是根据，属灵的根据啊，绝对就是属灵根据，就是我们明白神为什么对当时的问题有神自己的一个判断啊，一个 judge 意思就是一种审判啊，或者对或者不对，义还是罪，是有背后他自己的属灵根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判断是非的逻辑、原则、标准、心意啊，我们要知道这个，这就是背后的绝对。然后再用这个绝对，然后呢我们再看我们自己的行为、言行、心思意念是不是合乎神的标准，合乎神的心意。哎，这就叫做三对啊。要想解对圣经必须做到三对，针对、绝对、比对。我们上次也谈到了针对当中的起指一举，反指罪争啊，不是罪证啊，罪争，争的意思是特征的意思，特点的意思，也就是罪人所表现出的在行为、思想、在言行、外在的心态的那种表征啊，那种特征。你说心里的东西有表征，心里有表征啊，他还是可以透过眼神、语言、举止啊，有一些的东西他能表达出来，所以这叫罪争啊，罪争不是罪证啊。好的，今天我们继续聚焦起反，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往前继续的去加添这两个概念，让大家啊能够夯实，得到夯实可能更深的领悟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只强调一点啊，强调重点啊，重点就是针对起反和下集讲我们要讲的变这三个要点所包含于的这个针对都是指当时，千万不要回到现在啊！不要根据说，哎，对我感受很多，哎呀，就简直神就在说我，神不是在说你啊，神在说当时的你，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千万千不要跟自己关联啊！啊，说的露骨一点啊，和俏皮一点，就不要太自我感觉良好啊。神说话的时候是针对当时的啊，现在还没有轮到你，你先往后稍一稍，往后边退一退，你先把神就当时的那个问题，对犹太人对当时的特殊场景所说的话，你要先弄明白 然后这个时候，哎，你再往前，哎，凑吧凑吧，这样，哎，这个时候你发现，哇，原来神的这个话的光啊，光芒也照到我身上了，哎，这样才行。所以针对起反变都是指当时，要想做到当时，我们就给大家领出一个概念来，那就是穿越。我们必须完成一个现在电视剧常用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手法，叫做时空穿越。哇，一下穿越到古代啊，东西啪一下再穿回来，穿越剧。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必须要记住穿越这个词。那么另外一方面啊，关于针对的再有一个强调，就是针对起反变啊，尤其是起和反，我们今天谈的都是现象界的东西啊，不是灵界的东西，是现象界的东西啊。即使是内在的心思意念也是现象界，就是人文的东西、事件的东西、现象的东西、表达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将要表达是所谓的内在心态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不涉及到啊灵界的东西，都是现象界的东西啊，就是人的东西啊，人文的东西啊，我们现在日常能表达出来的东西都这样的东西啊。它你先不要推所以然，你要先谈知其然啊，其和反都是先让我们知其然，绝对的时候我们再知其所以然啊，所以然，知其所以然，明白吧？所以其反变都是谈现象界的一些东西啊，现象界的。明白了吧？啊，针对我再说啊，这两点，一个呢就是当时啊，一个是当时的现象界的东西，它不是背后灵界的那个原因的东西，是现象界的东西。现象啊，就是现象，所以最征嘛，一举嘛，举就是表达出来，征的特征都表现出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以弗所书啊，我们这一期啊。大家要特别小心啊，特别要有一个预备。我们这一期引述的经文绝大部分都是涉及教会论，我们不是有教会论的培训吗？所以现在先给大家预热啊，而且其实也是有相当相当关键的经文我要给大家引述。所以这一节你们这课程学完了，那么对于教会论的基本的教义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也就明白基本的一些东西了啊，教会论的一些核心的要义啊，我会在这里边说。所以我们用三三制查经法来解读有关教会论的核心的经文，岂不美哉啊？不是一个妙事吗？对不对啊？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解读很难的啊，又是圣经新约带出的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相，那就是教会神的帐幕在人间，教会建立在人间了啊！建立在，这不是一个新约最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真相吗？好了，我们现在引述教会论当中的以弗所书教会教义的书卷，也是教会论的一个很经典的书卷，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三节，那怎么说呢？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合而为心。那么我们说用今天呢，我们讲起反，当我们用起反的时候，首先要想到的是穿越啊，当时的情况，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我们教会出现问题什么，不是当时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啊，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地区所代表的教会，当时的教会啊，然后完成穿越啊，完成穿越，然后呢，既然是起和反是指现象界的，那一定就是这个教会当时有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到底合神心意吗？还是不合神心意？神希望他们怎么样呢？那就是奇。神不希望他们怎么样呢？那就是反。明白吧？奇的意思呢，什么叫奇啊？奇英文所比较好啊，叫做 extraordinary。 extraordinary 就是 extra 啊， ordinary， ordinary 就是平庸的，平常的啊， extra 就是超乎平常的，哎，超乎平常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叫正反合呢？正反合因为会跟什么呢？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辩证法合在一起了，也跟我们常中文翻译过来的唯物辩证论、辩证法啊容易混淆。所以我们用奇来代表正啊，所谓的正反合，我们就用 齐和反啊，齐和反，齐呢就比那个正啊来的啊特殊一点啊，因为这个齐啊不是人间的正啊，它是超乎人间的，它是 extraordinary 啊，它是超乎正常的，所以它不是从正常水平来讲，它是超常的，它不是正常的，因为它超常，所以我们叫齐，齐和反，好吧？那么当我们学分辨的时候呢，这个反，这个齐以及反和齐形成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我们都会推导出来，我们都会分解出来，我们都会领悟出来啊，解读出来。所以变很关键，变围绕着齐，齐的含义到底什么？反到底什么样？反为什么会形成反？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人文的属灵的环境导致了这个反？我们都会跟大家解读出来，大家解读出来。好，我们回到这节经文，那么我们首先看到了用和平彼此联络，原文的意思是怎么样呢？是我们圣徒应该保持基于和平的一种联络的可能性，联络的关系，也就是和平是耶稣成就的和平，我们与神和好，彼此和好。所以基于这个和好，它就会带出一个圣徒新的一种关联，一种联系，一种关系啊，就是用和平。然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原文没有的心啊，没有这个心的意思，就是圣灵，从圣灵出来的一种合一。所以出来，当我们学分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用的是什么呢？名词属格，所有格属又叫属格，带出的合一。所以这节经文就是从神所成就的和平带出的圣徒应该有的一种关系，从圣灵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神圣的合一应该所带出的我们一种一种持守，一种维护一种追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和平带出了圣徒的关系联络，圣灵所带出的合一希望我们能够维护，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带出这个真相呢？这很显然是一个真相，因为圣灵所带出的合一，这是真相，这不是人间的，这只能是圣经或者圣灵借着使徒带出来的。那么和平，神所成就的一种属灵的和平，人神和好，人人和好带出来的，在人神和好基础上带出来的一种人和人，圣徒和圣徒的关系。你看这不是一个灵界的基于灵界的一种东西，为什么神把这灵界的真相启示出来呢？针对当时以弗所教会存在的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的问题呢？若不是典型的问题，神不会启示，不会说。当问题已经表得非常突出，非常严重，而且是症结问题的时候，神就会发话，就会感动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呢，带出神启示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神已经把几个标准，两个标准都亮出来了都亮出来了，就是这是神所成就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度，属灵的一个标准。那么你到底能不能够领悟出当时存在什么问题？所以就很明显了，就是当时有一些人没有能够基于神成就的和平所带出的圣徒的一种非常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叫做其乐融融的一种和睦的关系。第二呢，圣徒当时之间也没有真正的维护保守享受圣灵呢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神圣的合一，那就是说什么？有不合一的现象，那就是什么呢？有不和睦的关系。所以关系的不和睦，然后在身体，在属灵机体方面的不合一在灵里面不合一，就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用这样一幅图做背景，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时空隧道，一个时间隧道，当然时间带出来也带给我们空间的方面，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隧道，一下子完成一个穿越，穿越到什么？2000多年前，然后空间的一个穿越，完成到从现在到当时以弗所教会。所以你看到吗？2000年我们一下子穿过去，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时空，我们几千里几千公里，我们要完成跨越。然后我们看到一幅什么现象呢？ 啊，我们现在看，如果你练得还不太通达，你还不太通达的时候，你至少应该感受到有这样一幅图画啊，这幅图画，你看这幅图画是什么呢？啊，中间有一个裂痕啊，然后这边有一批人，左边右边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呢是处于一种分裂当中啊，不和睦当中，他们的关系没有来自和平当中的一种温柔的融洽的联络啊，然后他们的灵里面呢没有完成和享受圣灵所赐的合一，哎，这就是当时一所教会的问题。所以这样我们就回到当时的，回到当时以后就看到当时的反的问题了。那么至于这批左边这批人，右边这批人，到底这两类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这我们要需要变的时候，我们叫啊，一轮一轮的给大家变清楚了啊，这就好像是扫描一样，就好像你看那电脑啊，看到一个模糊的照片啊，然后它就一轮一轮的加清晰，最后你会发现啊，就是比那个福尔摩斯侦探还厉害，就是让你能够基本上能够八九不离十大致回复啊，就是主基调能够没有错的回复到当时问题是哪方。啊，左边这篇是一批什么人，右边是这批什么人，他们矛盾的性质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导致分裂，分裂的基本的背景的原因是什么，都能给你分析出来。你说哟，于博士，这个查经法这么凶吗？就是这么凶啊，如果不是这么凶呢，那我就不会这样的啊，保持这样的兴奋了，那么我们这样的事工呢也不会这样的持久了啊，当然背后神的恩膏呢也不会这么一个永续了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赐福给我们。这个查经法就是跟一般的查经法就是在这个方面啊有明显的不同，而且比较快啊，比较快，转了几轮以后，你思考几轮以后就差不多得出来了，而且比较准啊，比较准，不会出现很明显的一种原则性的偏差。啊，更不会，如果你严格按照这个方法走，也不会导致什么异端啊什么，因为它所来所去，转来转去，就越来越聚焦在圣灵，越来越真的主耶稣基督，越来越聚焦到神的旨意，越来越聚焦到神的身体，也就是圣尔公教会啊，等等等等。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总结了啊，叫思而知之，我们一思啊，我们反思，我们思考，我们领悟，我们就可以得知了。得知的话呢，就是啊，两句话啊，叫应有不和，关系不妥，应有不和啊，关系不妥，就是没有一个和平当中的一种联络啊，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与神的和好，然后我们都是神的家中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关系当然要融洽的，就好像突然间发现哦，原来我们是啊。远亲，超越近邻，超越远亲，我们是至亲啊，原来是都是从神的属灵的血脉啊新生的这样的一批所谓的属灵人，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很融洽的。然后圣灵称赐的一个合一，我们应该有合一，我们应该有和睦，但是不和啊，所以当时有不和，当时有欠妥，还讲。所以由这样关系呢，当然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揣摩也能揣摩出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本应和睦啊，本应和谐，本应和睦，本应和谐，本应合一。为什么呢？是因为灵里联合，因为神已经在灵里赐给我们一个神圣的合一了。所以我们用啊图示，我们用图示，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我们先不考虑比对，所以我们就把三棱锥简化到三角形啊，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或者等腰三角形都可以啊，但是有两个边，这立起来的边要等腰或者等边都可以啊。那么左下角大家记住，我们以后统一啊，左下角代表齐，右下角代表反啊，所以我们先看它的齐呢应该是一个和睦，反呢啊应该是啊，它有一种叫做纷争、纷攘、分裂啊，这样的分。神希望我们是跟正好相反，应该是和睦、和平、和谐啊和合一。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神已经成就了一个合一，神已经成就了和平。和平跟合一是一个意思啊，和平是原文它有关系的意思， 当我们学了分辨的时候就知道了，合一呢也是关系的意思，所以实际上是基于神成就的一个神圣的合一赐给我们了，我们应该能达到和睦，我们不应该怎么样呢？分裂。这就是其反复见用这种图示这么精致的，这么精准的，而且这么精妙的，这么简明的把这节经文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点点出来的。所以你明白这些道理的话，你想想你就八九不离十了，对不对？神的心意啊，是让我们认知到的和睦，然后在这合一基础上认识到这个合一，在这基础上然后带出啊一种和睦而不是分裂。那么这样的啊和睦和分之间的一种相反相成，一种啊这种所谓的互见，见的意思就是镜子的意思啊，互见就是你照我，我照你，越照越清楚啊，你照我，你照你，彼此越来越清楚，这就叫做啊不打不相识啊，相我们叫相反相成，就这个矛盾的啊一种领悟，一种分析啊，一种啊加深，一轮一轮的加深，这种过程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其反互见。啊，由一方而推之一方，另一方再推之一方，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互推呢，哎，就越来越清楚了，它叫其反互见，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啊一个矛盾，基本的一段矛盾，叫做其反互见。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稍作一个总结啊，稍作总结。我们上次谈的其呢叫做一举。一举呢很经典了，就是说很简单了两个字，但是呢我们呢可能有些人感觉会还会有些抽象，所以我们呢现在呢就用啊就用更加通俗一点的，更加接地气的一点的东西给大家解释。其呢叫经典案例，你看一谈到案例就是说他已经做出来了啊，他已经是形而下的东西了，他已经是现象界的东西了等等。那反呢就是反面教材啊，一个是正面的例子，一个是反面教材。正面例子我们常常又说是样板啊，我们有楷模，我们都可以这么说。实际上呢用现在的学呢就叫做经典案例啊。那么其反互见就是彼此之间相反相成。然后唐星红土关脉，然后接下来呢就带出了一个什么呢啊，他们之间形成的一个东西就叫做其反互见。然后灵界真相啊，真啊也就是绝对真呢就是灵界真相啊，灵界真相呢给我们带出的是一个标准啊，判断其是对的反是不对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这边呢叫以真为准，真在其反互见当中呢为什么定它为反，为什么定它为其，是以真为准。以真为准，准的意思就是标准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啊，这个其和反就是事实啊，它是发生的，是现象界的。那么法律呢就是超越的，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叫准啊。只不过这个法律不是人间的法律，这个标准不是人间设定的标准，是神定的标准神定的，所以它是灵界的一个标准，也包括神赐给我们灵界的一些律法等等，这都是从神而出的。好了啊，接下来再给大家加深一下啊，你看这是一个虎头虎脑的都可爱的一个龙虾，你看它多有精神啊，你看这个龙虾的精气神，这也是我妙手偶得吧，在网络上搜索找到的妙手偶得，所以我就把它保留下来。这个龙虾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两个螯啊，两个钳子，而且是前置的啊，它是前驱的，前身的，也是它这个打仗的生存的最有力的武器，而且可以先发制人。你看距敌千里之外，距敌两鳌之外，他两鳌凸起来的话，别人是很难凑到他前面，就好像他用的啊两个长枪或者两把剑那个兵器一样，你很难进入他的很难跟他贴身的这些两个大鳌。那这两个鳌高高举起， 要反映出他怎么样呢？他带出他的精气神斗争人。所以我们用正是用他这两个熬来代表什么呢？尤其是他这种一种前驱型的这么一个武装武器，来代表三三这茶经开始的时候两个利刃，两把利器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的熬所加的两个，一个他加的呢就叫做奇，一个所前的呢就是反所以一个是奇和反。那么这个奇和反就是三三这茶经的像龙虾一样的两个熬这么有力，这么有特色，这么有特点，所以我们叫三三标志。三三标志就是像一个企业的标志像一个产品最拿手的东西先给你亮相先给你啪啪啪叫三板斧三板斧，先给你有这样的一个下马威像大家如果能够感受到奇和反的话，在你再去读别的这种释经学呢，你突然间感觉就是比较钝，就不像这个大鳌这么有力，这么生龙活虎，这么棒。他们还会看到你先要读，然后再读几遍，然后分析，然后比较，然后他用那些词，那些词呢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我们这个奇和反呢你明白了以后，它的定义是相对的比较简明的它带出的效果是很厉害的一下就抓住了神说话的这个针对性。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例子。那第二，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大大压缩讲课的内容我们一般讲课就举两到三个例子，最多不超过三个例子这样呢就把概念就要谈清楚。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呢是使徒行传。你看也是教会性的经文，使徒行传二章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什么是交接呢？就是团契，因为和合本圣经100多年前翻译的，所以团契这个词呢它反映的非常奇特有的时候叫有份于谁谁然后交接谁谁然后这个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交通与感动，它翻译的很怪它不是用一个词来概括没有一个稳定的词，它但是这个交接呢是非常很显然不是我们现在的词，我们现在谈交接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交接就是团契的意思所以都至于团契什么意思，这个很有意思以后我们再谈。团契的意思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生命共同体的意思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诶，不是犹太人都遵守摩西的教训吗？遵守摩西的律法吗？整天研读律法，听那个什么拉比啊，还有什么这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些祭司一些什么什么在堂会里不是讲摩西的教训吗？他怎么讲起使徒的教训了？使徒的教训是什么教？当然使徒的教训都是关于主耶稣基督拿撒勒人木匠那耶稣的问题那么耶稣在使徒的教训里边是什么？是基督是神的儿，是弥赛亚，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所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本身就很奇了。你看了，这是现象界的，这不是真相界，这是现象界的，给我们描述了当时一幅图画叫做使徒。它不是像书信，刚才我们谈那节，你看那节书信是谈什么呢？你们应该怎么样？因为什么呢？因为背后有这个真相和平当中的联络，合一当中的一种维护维系。这里边不是，这里边更像是一个素描好像是一幅照片好像是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一个场景它不是一个命令或者是一种希望真相当中所带出的一个标准，它不是的。他没有把那个底牌那个标准告诉他，只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一种情景给我们做了一个白描，一个素描，一个照片，给我们好像就像照片一样照了照片。他不是给我们做心理学的分析，不是的，对错的分析，也不是做价值判断没有说你让对你让不对，不是的他是一个客观的描述。遵行使徒，你看遵守使徒教训就比较奇了，因为在犹太人遵守使徒的教训，这太奇葩了在犹太人只有一批认定耶稣是什么呢？是基督的人，他们才去研读去遵守使徒的教训 然后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呢，就是形成一种在圣灵里边的一种特殊的感动所连接起来的一种生命共同体，就是圣灵所赐的合一。在他们的关系当中呢，反映出这种关系，这种和谐，这种相爱，这种一致性啊，这种在灵里边的很奇特的一种其乐融融的一种平安喜乐，这叫彼此交接。啊，这彼此交接这一点呢，在犹太人当中也比较奇葩，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呢，怎么样呢？法利赛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是充满着自义的和偏行己以及假冒伪善的，所以能够比较谦虚的，能够在一起的彼此交接，这个本身就当时对于犹太人的一个社群生活来讲，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啊，在当时的人已经很奇葩了。然后波饼，波饼又很奇特了。这个波饼的话呢，不是其他的一些什么陈设饼啊或者什么，不是的。他这个波饼呢，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就是守圣餐，等待耶稣再来，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圣餐。哎，你看了吗？这叫波饼。然后祈祷，祈祷呢，犹太人倒是以其他犹太人祈祷，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地方的祈祷是不同的。这个地方的祈祷是强化主耶稣的福音的广传，强化大家对耶稣认定他的身份，他就是基督，是对这些问题的祈祷啊，实际上就是啊福音的广传，灵魂的得救，身体的建造，国度的降临，他是谈到整个使徒教训，耶稣教训使徒所带出的一些特殊的新的教义，包括彼此相爱等等，他是这样的。所以这一节经文给我描述了一个特殊的，也就是五旬节过后教会诞生以后形成的犹太人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教会。这个教会不同于他们的堂会，也不同于他们任何的一些在会堂里边的宗教的一种聚集啊，跟他们的一些其他的社区也不同。所以这就成为一个可以用现代的一个词，非常正向的啊，说就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啊，是非常非常奇特的啊，这是在当时的那些人当中，这是与众不同的一批人。所以呢，我们继续完成一个时空的穿越啊，我们再次回到当时的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就像这幅照片这样说的，哎，大家都围坐在一起，然后拨饼守圣餐，然后有一些团契交流啊，生命共同体的团契合一的，然后美好的见证，同时呢也一起祷告，一起谈论使徒教训，遵守使徒的教训，看到没有？这就是这幅画面，我们选择这幅画面来表达这一节经文客观的描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对这个经文做一个这个起反互见的一个结论性的这么一个分析啊，分析解读。那么其呢，我们可以说叫敬虔亲密，反呢就叫虚伪疏离，所以由此形成的起反互见，起反互见。敬虔，那敬畏的对象呢，不仅仅是耶和华了，那最最主要的呢，就是带出圣子，因为使徒的教训嘛，圣子所带出，也就是使徒教训带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这样的一种敬畏，对耶稣的一种弥赛亚的身份的认定和对他的一种敬畏，然后团契啊，亲密，就包括圣餐、祷告和彼此交接。对，那么跟他相反的呢，那就是虚伪自义，虚伪自义和疏离。因为当神说什么，耶稣教训说什么呢？你们不要彼此论断，就是说明当时彼此论断已经非常风行，非常盛行，是犹太社区的一些典型问题，尤其出现在一些似乎有宗教情节的人当中。他们都认为，哎，我做得好，我做得比你好，你们做得不行，我能够称义，我在神面前怎么这样的，是吧？彼此论断，然后各自都很自义，然后形成一些很虚伪的，无论是什么十一奉献呐、什么祷告啊、什么宗教活动啊等，带出那个东西。所以他们形成的一种人际关系和这个本质，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气质啊，生命的气质和初期教会所带出的这个群体的特殊的气质是截然相反的啊。这个里边呢，我们是先从其怎么样推之反 Petrified， 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一些人啊。那么众是一个什么光景？光景和状况呢？就是一种虚伪的、自意的、疏离的、彼此论断的，这样就形成了起反互见。我们对这个经文越变越清楚，越变越清楚，越变越发现这批人太奇特了，越变越觉得这些人太奇葩了，越变越这些人太与众不同了啊。那么众到底是什么状况呢？因为我们透过他们的奇，我们就发现哦，当时的众一定是相对的比较松散的，比较疏离的啊，没有一些真正的真的属天的教训的啊，也更不认耶稣是弥赛亚的啊，而且他们充满着自义的啊，等等等等。诶，我们都是透过这个方面就从反就推知啊，当时的犹太人应该是什么光景。那么真呢，所以从上面所赐下的真，那就是教会合一，借着五旬节已经赐下了，也就是教会已经在人间诞生了，基督的身体在人间已经建立了。正因为这个建立，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界的一个表明，就是有这样的群体开始聚集了。因为背后有这真相，他们之间是一个表里关系，上下关系，所以上下关联密实体。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是因为背后有这个真相，因为有这个真相，所以现象界就会有这个真相。就好像心理学当中，你有这个动机怎么样呢，就会一定会出某些言行，没有这个动机，那这个言行呢就不能够归到你。所以我们包括有些犯罪啊，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推论呢，怎么样呢，也是这样啊。你这做这件事你有没有动机？如果你没有动机的话，那我们这种怀疑就不太合理啊，就是这样。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因为有属灵的真相已经临到了，已经成就了，所以在这个地上的现象界就会有这方面的事物的产生，明白吧？这是一举三得，你看，也可以一举四得，也可以一举三得啊。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呢，就可以说先一举三得就可以了。当我们把比对加进去呢，就是一举四得了啊。好了啊，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两幅总结啊，总结。一个总结呢啊，这个标题有点改，跟我录制的稍微有点改，那个是圣言和教和我。那个我们已经用过那个词了，我们现在叫寻道而行，寻道而行。道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啊，就是圣经启示的各节经文，寻道而行啊。我们叫顺流而下，寻道而行，寻道而行。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为这两个方面啊，一个叫做叙述当信，然后命令当遵。刚才我们谈到了那一节经文是谈初期教会的拨饼，遵守使徒教训，团契祷告啊，这是什么呢？一种叙述啊。我们在谈文体的时候，你在读文章的时候啊，不光是圣经啊，大部分人间的文章呢，其实是两类。一类呢就是描述、叙述、直述，我们可以叫做直述语气、描述语气、叙述语气，都是指这个意思，就是我客观的描述一个事实。包括起初神创造天地，包括这个教会论的开始等等，初期教会的建立，都叫叙述啊。它带有它的白描性、客观性啊，像照相机一样，它不置可否，不评这是对还是错啊，不评。但是它常常在描述过程中隐含着，其实它的观点已经出来了。那么这种描述的经文怎么样呢？你要信，就像神创造天地，其实神创造天地，你要信啊。就像初期教会当时是这个状况，你要信，你不要怀疑，真是这样吗？都是这样吗？我不太相信啊，你不要相信。所以你如果不信的，带着怀疑的读叙述性的经文，那你的态度就错了啊。如果你那样读经的话，那你根本就不能从圣经得到任何的生命的信息，你只能得出一些学术的思考的、怀疑的、探究的，你可以能写一些论文啊，搞一些自己的杂感，但是你没有真正进入神的心，没有进入神的生命。所以神说的叙述的东西你要信，信以为真，笃信不疑啊。尤其是过去的，当神说天地是他造的，你相信不相信啊，死里复活，你相信不相信？童女怀孕，你相信不相信？啊，你没法考证的，这些东西你考证不了的。 神也不会允许你考证，就是说啊，神再来一次，专门为你考证了，神再来一次，没有，不可能有这种重复。历史上我们说历史不能重复，就像孔子不能为你相信不相信孔子再活一遍一样。所以叙述当信，明白吧？命令当真啊。在圣经里边另一类啊，比这个叙述少一些的经文呢，它是属于命令类的，或者是祈愿类的，就是愿望类的、希望类的啊。在它的语言当中呢，它可能没有命令语气，但是它已经表达出了一些，比如说假设语气啊，比如说不定式啊。我们学英文当中 to 什么 to do something， 一般 to do 的话都是希望你这么做等等。啊，当然最明确的一些经文就是命令，我命令这么做啊。神说你们要去啊，是万民做的门徒大使命，这是讲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些都是用命令语句的，非常清楚。所以你当什么呢？当遵，遵守的意思啊。你读到这节这种经文的时候，就不要再怎么悖逆啊、怀疑啊，你就遵守就行了。你要这样的话，你就进入到神的生命里面，进入到神的旨意当中。然后接下来呢？勿疑勿逆，勿疑，勿疑之指是指对叙述性的经文不要疑惑。勿逆，勿逆是什么呢？是对于命令性的经文你不要违逆，不要叛逆，不要悖逆，也就是说不要不遵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生命更新。你如果是这样了，你就不是一个文化基督徒、知识基督徒啊，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基督徒。而且你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呢，就神的生命就好像是一个大的一个龙卷风一样啊，或者是一个大的热带气旋一样啊，神的整个的灵在运行在整个这个宇宙当中、世界当中。所以我们呢，有的外邦人呢，他有的时候相信有神，甚至相信这个世界好像是有很奥妙的事，但是呢他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呢有圣经，我们有这样的耶稣作为我们的羊的门，不仅看顾，而且呢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借着神的话，圣经啊，借着圣灵，我们进到，只要是勿疑勿逆，我们就进到神的生命的运转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生命运动当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进入一种生命的信仰啊。随着这个漩涡，我们越转越强，越转越近，就享受以马内利，享受与神同行同工了。信仰是这个问题啊，信仰不是知识问题，信仰不是你的记忆力多好，你背经，你唱歌，你祷告多么漂亮，不是这样的，而是勿疑勿逆。当然前提是你对神叙述的东西和神命令的东西要有更加精到的一个领悟和理解啊。你否则的话，你遵命令，你误解了命令啊，然后叙述的话你怎么样呢，你以偏概全啊，这种所谓的望文生义，那就不行了啊。所以解经是第一位的啊，针对分辨都是第一位的。然后让你的叙述，神叙述的你更加明确的知道，命令你更加准确的领受，然后你的生命更新呢就来得越精准越快，叫做事半功倍啊，这叫循道而行，对吧？所以我们读圣经是这样读法的啊，三三日查经是有这样的意义的。接下来呢，我们最后给大家总而言之啊，总而言之，大家记住啊，这个祈反在整个解经当中的地位，以及在三三日查经法当中的它的特殊的一个功用，那就是什么呢？叫做谋反有理，策反有功，祈反互见啊，义罪两清。谋反有理啊，谋反有理，谋反是任何的组织、团伙、政党、国家、民族是最恼火的事儿，对不对？好，你有不二之心啊，你有反骨啊，等等的。但是呢，我们反其道而用之，反其道而用之，为的是让大家比较容易记住，这样呢就加深了大家的印象。所以谋反有理，哎，你总是想神的这句话到底反指的是什么呢？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有些什么问题呢？这叫谋反，有理啊！解经的时候谋反是有道理的啊！你要明白神的针对，神话语的针对性。 策反有功，策反的有功就是你透过起反护建，哇，你越来越对这个反有筹策，有筹划，也就是进一步的思考的这个东西。谋反和策反都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就是进一步的去思考啊，尤其在起反护建，一轮一轮一轮的思考就叫策反，策反有功了啊，你就有功劳了。然后起反护建，从齐到反，从反到齐，相反相成，一轮接一轮，这互相互相的这种比对，最后的结局呢，那就带出越来越精致的了解，精准的了解，所以就达到了义醉两清。义就是齐当中合神心意的一种义举，罪呢就是不合神心意的罪的那个罪人的那些表征啊，言行表征，所以就两清了，你看的就太清楚了。所以呢啊，所以义者怎么样，舍生取义了。罪者呢就义者不为也啊，就是尽可能的跟罪划清界啊，这样我们就脱离了罪恶的诠释了。最后呢，学而习之啊，学而习之，我们给大家两道题。一道呢是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他这节经文的大意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呢为了大家的初学者比较容易，你呢不要想太多啊，你就重点，你看我下划线标注的什么呢，凡事不可结党。你把这个解开了，其他的基本上你都能解开。所以我就让大家聚焦啊，你在做作业的时候就聚焦到这就可以了，好吧。要求呢还是这样，第一个呢，合反之有，合反之有，凡事不可结党啊，合反之有。第二个来讲呢，其反会数，其反会数，就是你要带出他的反啊，到底是当时腓立比教会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其和反会数带出，就用那个等边三角形就可以了啊，等边三角形。第二道题也是最后一道题，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你看刚才那也是教会论的经节啊，也是谈到腓立比的教会。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哎，你看这里边呢，刚才是描述性的。这节经文呢就带出真相性的了，就把一个真相，一个标准告诉我们，你们的底牌，你们的身份达不到这个啊，合不合这个标准，你们的做法合不合标准，实际上这个就带出了一个本质啊，一个身份的本质，真相的本质。所以呢我要问大家呢，叫做悟出其反啊，你要从这节经文悟出其反，就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有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的问题啊，神呢又希望他们应该怎么样，而他们呢又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一些做法，到底是什么。第二个会出其反啊，会出其反也是用一个等边三角形就可以了啊，会出其反。今天呢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边啊，接下来呢时间大家进入下一部分。
好的，谢谢于博士今天。